想象一下，把你家最私密的家庭相册，或者你小时候在超市发脾气、满地打滚的那种视频，直接挂在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
哇，那真的是公开处刑了。
对吧？任由全世界的人围观指点。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你的父母还能靠这个，哎，日进斗金。
确实是这样。
所以，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带你揭开一个价值数十亿元元却极其隐蔽的庞大产业，就是那些完美的家庭网红，还有所谓的妈妈网红背后真实的运作机制。
这个话题真的是让人不寒而栗，但你又怎么说呢？就是无法移开视线。
没错，我们就是要看看那些在屏幕上看起来无懈可击的育儿日常，到底是怎么把孩子们的隐私、眼泪，甚至创伤，一步步转化成点击率和提款机的。
其实吧，如果你去追溯一下人类的大众传媒历史，这种现象并不是现在的算法凭空捏造出来的。
哦，怎么说？
早在1971年，有一部真人秀纪录片叫《美国家庭》，当时播出的时候，就有上千万的观众守在电视机前去观看一个普通中产家庭的日常琐事、争吵，甚至是婚姻破裂。
就是说，大家都很爱看别人的家长里短。
对对对，我们人类对于偷窥他人家庭生活本身就有一种天然的、近乎原始的好奇心。而今天这种根深蒂固的偷窥欲，碰上了现代的算法资本主义。
算法资本主义，这个词很精准。
简单来说，就是平台用一串代码来决定什么内容能火，而这串代码唯一的目的就是把你死死盯在屏幕前，好卖出更多的广告。两者一结合，就催生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疯狂的变现现场。
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现象，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疑问。既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庭 Vlog 已经高度商业化，甚至可以说充满了算计，那这一切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完全不是。
是吧？因为当我们去挖掘初代妈妈博客的历史时，发现在2005年左右，画风和现在简直是天壤之别。
对，那时候的氛围完全不同。
比如像 Catherine Connors 这样的先驱者，他们当时写博客纯粹是为了在孤独、令人崩溃的育儿生活中寻找自我。没有完美的打光，没有赞助商，全是长篇大论的文字。
而且分享的都是最真实的挣扎。
没错，比如产后抑郁啊、流产啊，或者是对婚姻的绝望，那感觉就像是在车库里玩朋克摇滚，粗糙但极其真实，甚至带着一种对抗社会完美母职预设的反叛精神。
那个时期的确非常特别，这里非常吸引人的是，初代妈妈博客的焦点完全是在母亲的内心体验上，孩子们最多只是这个叙事里的背景板。
孩子不是主角。
但转折点来得很快，到了2006年的 Blogger 大会上，主办方宣布引入横幅广告。你可能觉得加个广告没什么，但这在当时的圈子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肯定啊，大家会觉得这毁了博客的纯粹性。
没错，因为一旦引入了变现机制，内容的性质就彻底变了。你不再是写给自己或几个知心网友看，你需要迎合受众，你需要点击量。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车库朋克彻底变成了高度包装，甚至带有剧本的韩国流行乐团。你看后来的网红妈妈，比如早期的顶流 Shannon Bird。
哦，对，他的那个争议事件很出名。
是的，她曾经发过一个儿童褪黑激素软糖的赞助广告，全网都在骂她给孩子下药，网络暴力非常严重，但她死死顶住压力，就是不删。
因为那个赞助费太诱人了。
对，因为这个赞助价值12,500美元，这笔钱刚好够支付她一直想做的隆胸手术费用。当你把母爱和家庭生活变成一种可以明码标价的商品时，这到底算是女性通过无偿家务劳动实现了经济独立的胜利，还是彻底被资本异化了？
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在这个变现的过程中，最核心的变化其实是产品的转移。
产品的转移，展开说说。
早期大家看的是母亲的内心，但在算法和赞助商的驱动下，焦点逐渐转移到了孩子的生活轨迹上。因为小孩子的成长变化不可控的反应，才是源源不断的素材库。
也是最吸引眼球的。
没错，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的粉丝能熟练地叫出网红家里每一个孩子的名字、喜好，甚至有过什么病史，但他们可能根本不在乎这位母亲本身是个怎样的人。孩子已经悄然替代了母亲，成为了最核心的产品。
既然这个产品人死赚钱，那整条生产线就必须进行产业升级了。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那些网红妈妈，总是能一个人带五六个孩子，家里一尘不染，自己还妆容精致的在镜头前烤酸面包。
这在现实中根本违反物理学定理啊。
对啊，直到我们看到一位前保姆 Aris 的揭秘才恍然大悟。他揭露很多标榜全能妈妈的顶级网红背后，其实藏着一个24小时轮班的保姆团队。
这个真的很讽刺。
视频里那些让人惊叹的育儿技巧，比如三天内就教会宝宝如厕，实际上都是保姆在镜头外忍受着孩子的哭闹完成的苦差事儿。然后网红妈妈走进来整理一下头发，对着镜头说，看，这就是我轻松带娃的秘诀。
这其实揭开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文化背景。如果你去仔细盘点美国顶级的家庭网红，比如拥有千万粉丝的 Ballerina Farm 的 Hannah Nealman， 你会发现其中摩门教徒的比例高得惊人。
对， LDS 教徒，这到底为什么？
这背后有一套非常深厚且自洽的历史逻辑。首先，摩门教在早期曾遭受过严重的迫害，因此他们内部产生了一种极度渴望向外展现表面完美美国家庭的防御性心理。
哦，就是为了证明我们很正常、很优秀。
对。其次，他们本来就有记录家族历史、制作家庭剪贴簿的宗教传统，这简直就是前 Internet 时代的 Vlogging。
等等，展现完美家庭我能理解，但毫无掩饰的通过暴露隐私赚大钱，这在传统的宗教观念里难道不会觉得有道德冲突吗？
这就是最绝妙的地方，因为他们深受繁荣神学的影响。简单来说，在繁荣神学的教义里，赚取巨额财富并不意味着你拜金，恰恰相反，财富被视为上帝认可你、赐福你的直接证明。
哇，所以赚钱不仅不丢人，反而是虔诚的表现。
没错，这种逻辑完美地消解了赚钱的道德负罪感。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完美的系统漏洞。你看现在的 Internet 上非常流行传统妻子的人设，也就是 Trade Wives。 在高度父权制的文化里，女性被期望待在家里相夫教子。
是的，回归家庭。
而这些女性在镜头前出售着一种我不工作，我只爱做家务和带孩子的传统幻想。但实际上呢，她们是精明强干的媒体大亨，甚至是整个家庭真正的经济顶梁柱和掌权者。
对，他们掌握着财政大权，
连摩门教会都会直接付钱给像 Shannon Bird 这样的网红，让他们去社区发烤鸡来间接传教，一边扮演着顺从的传统主妇，一边经营着百万美元的商业帝国。这算不算是终极的虚伪？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社会学家 Arla 基尼什解释过这背后的机制。在资本主义晚期的今天，生活的所有细节都可以被彻底商品化，
连做家务也可以。
对，这些母亲其实并不是在靠做家务赚钱，他们是在靠表演家务赚钱。为什么观众爱看？因为在这个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观众极度渴望退回到一种被过度美化、充满确定性的传统安全感中。
确实，看着别人揉面团很解压，但提供这种幻想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而且支付代价的根本不是父母，而是孩子。既然这种表演如此有利可图，父母们为了吸引眼球就开始不断试探底线。而他们手里最核心的资产是什么？
是孩子们最脆弱的时刻。
答案令人不寒而栗。在这个世界里，万物皆可赞助。比如网红 Aubrey Jones， 他竟然为了接一个卫生巾的赞助，为自己仅仅12岁的女儿制作了一期关于初潮的视频。
天哪，这太侵犯隐私了。
这还不算完，有些婴儿还在子宫里，连名字都没有，父母就已经在接单了。出牙、如厕训练全都是明码标价的商品。
这就是算法的残酷之处。日常的温馨平淡在算法室里是激不起水花的。平台代码偏爱的是强烈的情绪刺激，震惊、怜悯、愤怒。所以疾病和病痛 自然成了最有效的点击诱饵。
这完全体现在了 Jamie Otis 的例子上。他一岁的儿子突然失去意识，嘴唇发紫，明显是严重的癫痫发作。正常人类的反应是什么？立刻扔下一切，打911救救护车，对吧？
绝对的，保命要紧。
但她的丈夫没有，他举着摄像机，全程把孩子失去意识的画面拍了下来，然后发到网上。
这简直是疯了。
还有另一位拥有八个孩子的网红 Julie Gibson， 她毫不避讳地承认，孩子们流鼻血、骨折、进急诊室的视频点击率永远是最高的。她甚至对着镜头里自己流血的鼻子笑着说，看，这是点击诱饵。这真的让人感到生理不适。为了给孩子赚大学学费，就把孩子神志不清的样子发给几百万人看，这真的是一种公平的交易吗？观众难道不会觉得这很病态吗？
遗憾的是，在道德层面，父母们会在涨粉和变现的狂喜中逐渐建立起一套自我合理化的说辞。比如前顶级网红 Sam 坦白，为了让不想拍摄的孩子出镜，他们甚至会直接塞给孩子$1000现金，
用钱来收买自己的孩子。
对，而有些家庭会辩称，他们把孩子骨折的视频发出来是为了传播家庭的光芒，或者给其他父母提供经验。但这套冠冕堂皇的借口掩盖不了一个冰冷的事实，孩子已经彻底物化成了赚取眼球的工具。
更可怕的是，不仅是成年人，连未成年人也卷进去了。现在的 TikTok 上活跃着大量像 Brooke Martin 和 Sarah 这样的未成年未婚妈妈，也就是 Teen Moms。
这个现象现在非常普遍。
他们通过展示自己怀孕、生子和育儿的过程，每个月能赚取数万美元。大家可能还记得以前 MTV 频道有一档很有名的节目叫《16岁与怀孕》，那里面展现的全是未成年父母的悲惨挣扎。
对，那是一个警示故事。
但在 TikTok 的算法里，叙事被彻底重塑了。
是的，这里的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 TikTok 上，这些十几岁的女孩自己掌握了镜头，她们通过赞助商开着豪车，穿着名牌，展示未成年怀孕不再是悲剧，反而变成了一条能够实现阶级跃升的职业道路。
这向更年轻的观众传递了一种极其危险的价值观。那么，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如果把目光转向这场资本游戏中最无力反抗的人，就是那些在镜头前长大的孩子们，他们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这里呈现了极其撕裂的两种视角。
首先是那些受到创伤的孩子，
直播只为了赚取每个月不到$100的微博打赏。最让人窒息的一幕是在 Rachel 储物女儿的葬礼上， Rachel 正在伤心痛哭，她妈妈居然把镜头直接对在她脸上，
在孩子最伤心的时候。
是的，而且用一种极其欢快的语气和直播间的网友打招呼，要打赏。 Rachel 因此患上了严重的偏执，她时刻觉得有镜头在对着自己，甚至因为害怕被拍，她拒绝举办自己16岁的生日派对。
这种心理创伤是不可逆的，家本来应该是避风港，现在变成了片场。
但我们必须承认，也有一种完全相反的声音存在，并非所有孩子都觉得痛苦。比如 Family Fun Pack 频道里的孩子们，他们觉得就只是一项工作，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名气。
还有像 Brooklyn 和 Bailey McKnight 这样的双胞胎，
没错，他们利用从小积累的粉丝群，成年后无缝衔接，成功建立了自己的护肤品和服装商业帝国。另一位网红的女儿 Avia Butler 也感谢父母给了她今天的生活。如果一个孩子说，我喜欢在镜头前表演，这就让剥削变得合理了吗？这就像让一个5岁的小孩决定他每天的晚餐只吃巧克力糖一样。心理学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临床心理学家 Emily Quine 准确地指出了这背后的漏洞。你想想看，儿童还不具备将公众形象和私人生活区分开来的抽象思维能力。对普通孩子来说，家是一个可以犯错的后台，
可以随便哭闹的地方。
但当生活就是工作，父母就是老板时，孩子们被迫模糊了玩耍与工作的界限。无论他们现在多么享受赚大钱的快感，这种缺乏边界的童年极有可能在他们成年后引爆严重的心理危机。
而当家庭内部的边界感彻底丧失，极度的控制欲与永无止境的流量需求迎头相撞时，悲剧的发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个行业里，越是赚钱的顶流，越容易爆出最可怕的丑闻。
是的，这绝对不是巧合。
比如 Jordan Chan， 他在一期视频里不小心上传了未经剪辑的片段，画面里他正冷酷地教导正在为生病小狗哭泣的儿子，假装哭得更伤心一点， 看着镜头。
还有 Micah Stauffer 的事件。
哦，对，他靠领养一个患有自闭症的中国男童 Huxley， 赚取了数百万的同情流量，后来觉得太难养，直接把孩子重新安置给了其他家庭。最极端的还有 Ruby Frank， 就是八 Passengers 频道的女主人。
那个案件震惊了全美。
她表面上是完美的犹太州网红妈妈，最终却因严重虐待儿童，把孩子捆绑挨饿而被捕入狱。
但令人绝望的是，尽管发生了这么多可怕的丑闻，整个行业没有萎缩。广告商和同行将这些丑闻轻描淡写为个例，拒不承认这其实是整个家庭 vlog 激励机制追求极致博眼球的必然结果。
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屏幕前正在听节目的你，我们是不是也是这场病态游戏的共谋？想想护士海娜的事件，她因为抱怨洗尿布走红，后来网友竟然通过逐帧放大她儿子的一个退缩反应，全网断定她虐童，并向儿童保护机构举报她。
观众的心理其实很微妙，
我们被他们完美的滤镜吸引，但内心深处我们其实在迫不及待地等待他们翻车崩溃。我们看这些视频，是不是就像在看一场随时会发生车祸的赛车比赛？
这就涉及到了观众的仇富与补偿心理。观众因为嫉妒网红，靠暴露生活过上了奢华生活，所以对他们的衰落有一种近乎幸灾乐祸的快感。网红父母和观众之间形成了一种危险的共生关系。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一路走来的脉络，从最早仅仅是为了寻找情感共鸣的初代博客，演变到今天将孩子的隐私、创伤甚至身体案件计价的庞大产业，这是一个关于贪婪、盲目、资本主义异化以及数字时代下失去底线的故事。你知道吗？全美目前只有五个州有法律保障这些儿童网红的收入，而关于工作时常会隐私同意的保护几乎为零。
技术与资本联手重塑了童年的定义，这是最让人痛心的部分。
没错，在今天结束之前，我想留给你一个可能之前从未仔细想过的思想实验。当第一代在 YouTube 和 TikTok 上从子宫一路被直播到成年的楚门世界婴儿们，到了30岁准备竞选公职或寻找伴侣时，他们会面临什么？
这真的是个大问题。
想象一下，未来十年的法庭上会不会挤满了起诉自己父母要求买回自己童年数字版权的成年人？当你的整个童年不仅被永远记录，而且知识权还不属于你时，你到底是谁？感谢你加入这次对信息源的深度解析。希望下次当你在手机上点开那些看似温馨可爱的家庭 vlog 前，能多停顿一秒钟，思考镜头背后真实的代价。我们下次再见。